欢迎收听上发条空中俱乐部。
哦，最近的雨哦，真正落加真正无差无小诶。然后我们山区这个地方呢，哦，今天哦下了一个非常像台风的一个暴风雨啦。好，大家好，我是林发条，欢迎收听今天的上发条空中俱乐部。那个今天呢是一个怎么讲？昨天哦，我们就已经把 Happy 呢送回我，就是林太太的娘家，好让我岳父岳母呢可以顾一下。然后呢，礼拜三再去接他，因为昨天因为带阿尔去市区医院，想说就顺便带过去，然后呢让 Happy 换装装回来预警，然后多住个几天。我们礼拜三呢刚好要回诊，然后带那个阿尔回诊的话，顺便可以跟再把 Happy 交换回来。原本都是想的这么的单纯美妙，所以我就想说，哇，那礼拜一去，礼拜三回来，我以为时间很多，靠腰不洗干，所以呢，啊，今天赶快趁小孩不在的时候呢，赶快再录一集 podcast， 然后呢，等一下呢吃个饭以后呢，赶快要剪片哦，不然呢，真的明天小孩就回来了，一眨眼时间过得很快，你那个不等哎，恶魔又要回到我身边了。好，那先讲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好像在之前的 podcast 里面有讲到说，就是亲戚赌博借钱的部分。哦，大概是这样啦，就是我有个亲戚哦，他从年轻的时候呢就很喜欢打麻将啊。以前呢，我们家族呢其实都会有其中有一个结公，然后我们都会去，每到过年初几的时候都会去那个结公家吃饭，然后这也是在预警还蛮近的。然后呢，他们吃完饭，他们例行惯例就是会打麻将。有赌博的，所以呢，小时候呢，因为我看不懂，所以他们在赌的时候，我那一个很喜欢赌博的那个亲戚呢，他就带他的小孩，然后呢在那边赌啊，他小孩大概大我一岁而已，所以呢，他在那边赌的时候呢，意气风发，哦，就是那我爸呢，我爸就是一个非常的寒蛮的，就是天生不适合赌博的一个白痴，我爸每年的那个时候呢，也都会下去赌。然后呢，都会输个两三万哦，这是每年固定都一定要在那边输个两三万才会走。人家是赢钱，他是输钱，啊，没办法啦，因为我爸还是玩好玩的，啊，就想说算了啊。但是小朋友对我们小朋友来讲呢，看那些钱都是钱呢，为什么要赌博输那么多钱？就是小时候不懂啊。我个人，我其实我跟我爸都很讨厌赌博啦，啊，只是因为以前呢，我爸真的后来就不玩了。哦，就反正我每年都输钱，那我干我就不想玩了，哦，那些钱就省下来。然后呢，重点是那一个亲戚呢，他蛮喜欢打麻将或者是赌一些六合彩之类的。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乡下有很多金龟虫，然后呢，就是会在那个，我们就抓了一整大袋，然后晚上去找那一个他儿子大我一岁而已，然后呢就去他家玩，然后就被揍。为什么？因为呢，他们签六合彩共估，因为我们抓了金估，哦，他们就是有那种谐音啊。反正早期的台湾人呢，赌博呢都很迷信这种东西。OK， 那重点是他就是很喜欢赌博，所以以前呢，小时候他会给我一个感觉，他可能也无形中在教育他的小孩，就是说打麻将、赌博是一件很帅的事情，所以就变成说在从小到大，我看到他就是不断的在赌，然后呢很喜欢。然后到我大学的时候，他基本上我那个亲戚的年纪呢，跟辈分呢，可以算是我阿公那一个辈分了。哦，你要想说，就是隔大了我两代以上。然后呢，他就我大学的时候呢，我在以前我们养了一只九九的前身，还有一只狗，然后就是叫米九。然后以前呢，我都会跟他在我们对面，因为以前晚上都没有车啊，我们就在圆环那边玩捉迷藏，好，就是跟那个狗会追我，然后我们就一直躲，然后就很好玩。小时候以前大学最爱跟他玩的小游戏之一，然后呢就玩，那个亲戚呢他就在远方看，然后看到后来他就走过去，走来我们在圆环玩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我想说看啊，你也想玩是不是？你那么老了，你怎么？你也会想要玩这跟狗玩游戏啊？我是觉得没差，因为大学的时候我是在高雄念书，但是我放假都会回到预警，哦，然后去玩狗啊这样子。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有半工半读，所以我白天呢是在唱片公司做专辑设计，然后晚上就是读树德科大的视觉传达系， 大概这样。那他应该也知道我有在工作，所以呢应该有钱，所以他就直接就走过来就跟我说，欸，可不可以跟我借个一两万，然后就是说呢他下个礼拜就会还这样子。那我听到我怎么可能借你，因为第一我真的没钱，因为以前呢年轻不懂事啊，就也不大会守钱啊，就是喜欢跟人家买名牌啊，买什么 CK 啊，买什么 C4D 啊，有的没的啊，就一个月薪水也才17000-18000，然后就是办那个信用卡，每个月去缴那个最低的循环利息那种笨蛋哦，就是我哦，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然后呢他要跟我借钱，我当然没钱啊，我又说我没有呢，就是我家底嘛不急啊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妈有看到，我妈就说她跑去找你干嘛？我说她来跟我借钱啊。我妈就说哦，她哦，这是她欠了很多赌债，然后呢，家又被泼油漆啊，然后什么，反正就蛮夸张的啦。然后后来就是好像假离婚之类的，反正就大学过后呢，她就离开了我们这个地方，然后有很长一阵子都没有看过他，然后最近他好像又出现了。那我之前呢，就是有一次，上个月吧，我就带三宝到我们公园的一个小径，那个地方呢是基本上不会有人去的地方啊，我很喜欢带他们去那边，因为那边很安静，那没有人，然后三宝可以在那边自由的跑动啊，然后我可以就是不用。都没有人啊，你可以感受大自然。结果我就那一次带他们去的时候呢，就有一台车跟在我后面，然后就停下来。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哇，你应该是粉丝吧，但是也太没有礼貌了，跟到这么里面。好，就是呢，基本上有的时候跟粉丝会跟我们去散步的地方，我是觉得没问题，但是有一些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羊肠小径，躲在里面了，就是还跟进来，他就车停下来就开门就走下来这样子。我当时想说，哇，这个也蛮有点没礼貌这样。结果走过来是这一个亲戚，然后呢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他要跟我借钱了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因为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他跟我借钱呢，我是可能还没有接触太多的人情世故，所以以前都不懂得怎么拒绝。那对我现在40岁来讲呢，其实这30岁到40岁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最好的最厉害的东西就是拒绝。好，所以我把破冰了，我就直接跟他讲我没有钱，他一走过来我就知道要跟我借钱，我就说哎，我就直接先骂这人说哎，你要不要借钱，我没钱，哎，我现在给我囡仔爱吃，我给我上欧不，然后他就还没有讲话，他就说哦，啊你哪会塞哦，因为他就叫我借个5-6万给他就好5-6万就好哦。然后我想说，靠腰干，你哪来的自信？我可以借你这么多钱？难道你知道，你已经知道我上个月那个统一发票中了2张200，然后你现在要跟我借钱吗？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钱，那个我要养小孩，然后我没有办法借你。他说啊，没关系，反正你就听一听就好了。然后呢，就是一直叫我不要，他就拿他的钱包出来给我看啊，他钱包哦，我跟你们讲。很多人哦，我认识的很多的人的钱包都会塞满很多的卡哦，不管是信用卡、提款卡或什么，然后塞很多无微不微的名片或什么，那个例外。但是呢，我真正认识的有钱人，他们根本连有的时候连钱包都不拿的。好，所以给你们参考啦。反正他就拿出来，我就知道这个钱包呢是那种你不是缺钱的人一定会有的。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发财金，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呢，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聊发财金的事情。好，然后反正就是他钱包就打开，他又说什么他邮局每个月要扣多少钱，然后呢他现在没有钱缴，大概几千块啊，可不可以先借他六万五六万？我想说你的数学是怎么算的我不知道，但是呢对我来讲我没有义务要借你钱，而且我也不想借你钱。好，大概就这样子。哦，就是这个故事就这样而已啦。然后他后来又继续跑路这样子，就哦，原来是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在远方呢，就看到我骑车在拱，然后他想说，哎，不然他开车过来赌赌看，哦，看可不可以跟我借到一点钱，因为他其实跟我们很多的亲朋好友都借了，好，哦，有借到百万的都有。然后呢，那亲朋好友每次过年回来都会在那边车干掉，就说哦，干他妈的那个。以前真的鬼遮眼，借他钱呢，永远要不回来，然后什么之类的。我想干，我真的，你都这样了，我怎么可能借你钱啊 ？OK， 这个就是我之前想要跟各位分享的部分啊，因为我是真的哦，还是希望呢，如果你是一个听众，或者是你本身有赌博的习惯呢， 我是个人是不建议，我是很讨厌赌博的人，所以我会很直接建议，我也不会告诉你说小赌怡情，我是直接建议你不要赌博。哦，就是呢，我觉得赌博真的没有，你会赢的人就那少少的人。哦，或许你可能只是在赌博中得到一个快感，但是呢，我还是真心觉得做人脚踏实地一点呐。哦，不要呢，就是妄想着可以一步登天，而且是不劳而获，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有很难很少。你绝对不会是那个万中选一的人，相信我，我自己也不是。所以呢，我们既然没有那么特别，就当个普通人就好，好好的脚踏实地，这样我觉得比较好。然后刚刚讲到那个发财经啊，我在这边呢也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概念。哦，我并没有说我很迷，我不迷信。然后呢，我也不是以偏概全说发财经不好，只是我个人觉得我认识的所有的缺钱的人，他们都会去求发财经，很正常嘛，对不对？大家都想发财嘛。但是呢，我认识呢有钱的人，他们根本不会去弄发财经这种东西。那，或许你会觉得也很正常啊，有钱人就是不需要发财，他们不需要去求发财经。但是你去想一件事情，你有些人呢每年哦都会去，其实真正发财的是那一些公庙哦，借你发财经的人，你一定会还吗？不然你会得罪神明嘛，心里面的关系嘛。然后呢，你还了，你如果真的有发财，干我就赌中了，你就会还我更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合法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高利贷。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这样，与其呢把所有的精神跟你的期望都投注在所谓的发财金去，你想要说，哎，因为我相信求发财金的人，有一部分的人是希望不劳而获的，希望呢我可以拿到这些钱呢，他可以帮我发财，一定有。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脚踏实地，希望就是求个心安，然后求的就是一个感觉而已。然后呢，自己也还是会努力，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哦，我真的认识很多人，每年都在求发财金啊，每年都缺钱啊。你与其这样子，你为什么不好好努力一点？而为什么都要把很多的精神放在一些不相干的方向？哦，就是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既然你要我觉得人呢，在某一个层面一定要自私。那这个自私的点在哪里呢？在于你对你自己够不够好。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会觉得羡慕别人，但是呢，你不会让自己更努力，让自己更好的时候呢，其实你这些羡慕都只是多余的。然后你其实没有太多的实质上的意义。那我一直觉得你把时间或者是把你的金钱投注在一些让你可以有偏财运哦，可以偏财，可以有发财啊，求财神啊，无微不微的部分呢，你不如把这些时间跟力气或那个财务呢投注在你自己身上。你可能花个钱，花点钱去上课让自己更好，或者是呢花一点时间让自己更好，不要把太多时间都浪费在其他的地方上。每个人都一样，我常常讲嘛，有钱人跟穷人都是24个小时，上帝是非常公平的。但是有钱人呢，他是尽量的创造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获得最大的利益。好，不管是我可以很有效率的去分配我自己，让我自己可以在一天的时间内获得一定倍数的成长。那我之前有跟各位分享嘛，就是我们不要那么贪心，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好，有一天我们会进步很多。OK， 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呢，就会花很多时间在一些非常没用的日常。好，我打个比方啦，我自己最近也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追剧，然后打手游，然后呢这几块我也不会，就是你其实我会觉得说花一点时间呢，每天一点点就好了，你去线上去看你喜欢看的东西哦，或者是你有兴趣学的东西，现在 YouTube 有很多免费的影片。好，跟有一些呢，有一些 YouTuber 可能甚至会分享他的手作，或者是你喜欢煮菜，你就去看煮菜；你喜欢旅行，你就看人家旅行，看人家怎么讲话，看人家怎么剪接，看人家什么之类的。多多少少呢，再付出一点东西，或者是你就每天就运动一点点哦，有一天你还是会有肌肉的。哦，就一样的逻辑，我觉得与其在羡慕别人，不如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去羡慕自己。啊，自己要怎么羡慕自己？就是你要努力。欸，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所以我一直都会觉得说，你去叫我去求发财金吗？我才不要，我还不如求我自己，求我自己更努力一点，我努力一点，我一定可以赚到钱，我一定可以赚到比我现在更多钱。所以呢，求那些发财金不如求自己，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实在啦。哦，那当然真的 不要赌博啦。哎，这是真的，我真的看了很多例子，我自己周边的亲朋好友呢，其实有一些真的都是赌博，然后呢害了家庭。那我们自己现在已经有家了，我个人我会觉得说，大人在做任何事情，小朋友都是会以你为榜样，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你有的时候你在教别人。哦、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自己呢叫别人不要做，但是偏偏自己又要做，这样子呢你完全没有信用、哦、那我觉得身为一个家长一个长辈，你要去照顾你要去教导你的后辈你的小孩的时候呢，你自己就要以身作则，你不能因为说欸我不准你这么做但是我可以、哦、这样子呢我觉得是不对的、哦、所以在这部分呢，我其实我跟林台一直都有共识啊，就是在小孩的教育上呢，其实我们会给他留很多的空间，让他自由发挥。所谓自由发挥是这样哦、喔，我自己讲，我们这一个家绝对不会有一言堂，绝对不会说我说了算，或者是呢我说的都是对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答案是对的。哪怕你现在说所有科学家证实这个东西是对的，但是有一天可能也会被推翻。与其这样呢，我觉得就保持一个柔软的地带，我们不要那么硬，好，我们不要一直强调说这个是对，这个是错。我宁愿给小孩更多的选择题，让他们自由的去选择。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啦，就是我也不会说，欸，在黑皮长大以后呢，他可能顶嘴啊，我可能说，干他妈，你怎样，你不能怎样，你不能怎样，我不会，我应该就是会跟他讲说，好，那你觉得你想要怎么样，我们可以来沟通，我们可以来讨论。就是很多的事呢，其实我们就比如说我跟林太太好了，其实我们也不会说，欸，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以前其实很多人都在讲。在结婚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会念那种很八股的那种爱妻守则吗？啊，其中有一条就是老婆永远都是对的这件事情。其实呢，在婚姻这么久，我觉得为什么老婆都是对的，其实只是单纯不想吵架，哦，就是怕，啊，都算你的，都算你的，我们男生就忍耐一点。但是大部分男生也都是白痴啦，哦，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不过呢，就是在这一来一往之间，我会觉得真的没有夫妻在争吵或什么，其实没有所谓的对错，只有你们两个有没有共识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呢，很多时候我大部分我都直接道歉，但是我道歉的时候呢，我并不是真的觉得我错，而是我觉得反正我老婆是对的嘛，然后呢，反正我道歉完以后，我们就会去尽量的去克服这个问题，让尽量不要让它再发生。毕竟我们不是神啊，我们不可能说，欸，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永远不会再发生，很难，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努力的去让自己不要再去面对这个问题。啊，你磨久了，其实你们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哦，然后呢也比较有共识。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答案，而不是呢你就不要做这件事情。我们的相处其实没有那么硬。那我个人也是觉得说，在我们既然我们夫妻的相处，我们做人的相处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就是其实对小孩也是希望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会硬性要求你不能做什么，不只能做这个，我们反而会给你更多的选择，在合理的范围内呢，欸，你要给我顶嘴没关系，你找到答案给我，或者是你也找到理由说服我，我就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沟通的，哦，因为既然我们是人嘛，人就是一个群居动物，我们就是要学习沟通。那尤其是小朋友，他现在或许还不大会讲话，但是有一天当他开始会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训练他沟通的能力。那我们身为父母就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很多时候呢，以前我看一些新闻啊，就是比如说有家长会带小孩去吃霸王餐，或者是带小孩去外面呢就偷东西，然后呢被监视器录到。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多不好的示范，或者是有一些家长呢可能会家暴，在小孩面前打老婆或打小孩打什么之类的。其实在很多时候，小朋友你在做什么小朋友都来看。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外面看一个朋友，因为我们也40岁了，其实认识太多的朋友了。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小时候很急掰，但是长大以后，欸，他可能后天让自己努力或自己的个性改变变得比较好。但是很多时候小朋友呢在小的时候是最明显的，他们的样子其实就可以完整的反映他家长的样子。 啊，所以你去想一件事情啊，如果说，我很多时候我们说，那小孩好有礼貌啊，那小孩，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像比如说啦，我们现在我们 happy 好了，就会有很多人说，哇，你的小孩好会吃东西哦，好会用餐具哦。那这个之前我们有聊过，就是呢，我们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心力，让他自己去学习啊，我们花这些心力干嘛？帮他善后。他一定会吃到爆炸，整个头、整个碗、整个地上、整个都是。但是我们就是有耐心，我们都让你吃。你就是要学习嘛，你不学习你怎么会？很多人我们不是天才，我们慢慢来哦。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尤其是像吃饭开始，我们就会开始慢慢的让他，因为我们也是新手嘛。但是呢，我们有共识，那我觉得是最好。就是这部分呢，我觉得教养小孩呢，夫妻一定要有共识。然后还有另外一点。我之前跟各位分享，那我这边呢也要稍微道歉一下，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分享说，教小孩呢不要有得失心，你也不要有目的，这样子呢你自己会好过一点，对小孩也好一点，你的耐心会多一点。但是上次有两三个网友写信来问我，我就发现干，其实我真的是一个井底之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的家庭。我没有跟我爸妈一起住，那我爸妈也不会限制，或我岳父岳母也不会限制我们要怎么教小孩，反正就是我们自己的责任。但是呢，我忽略掉一件事情是，大部分的网友可能都是跟公婆一起住，或者是呢，有家里面的长辈会有给很多的意见，所以很多媳妇啊，或者是什么儿子如果不听媳妇的话，媳妇就会很堵拦，然后就会说，我想要这么教，我听了林发条的那个 podcast， 我觉得我想这么教，但是我不能，因为我的婆婆、我公公、我的老公哦，都。他们觉得就是小孩要这样教，就会变得很矛盾啊。这部分呢，我必须要道歉，是因为每一个家庭真的都是不同的元素啦，所以变成说这个部分，我也只能分享我自己的部分。所以我会很建议啦，比如说跟公婆住的啊，因为大部分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老一辈的呢就很固执，然后觉得说你小年了不要嘎，不要嘎音啊，不要说啊，哇，你讲这东西啊，那这就是要怎么样？那我会觉得啦，如果你们现在听的是老公，你是一个男生，我觉得是该站出来了。要嘛你就搬出去，你就不要让我非常建议哦，新婚或者是结婚的夫妻呢，真的不要跟爸妈住。你满光啊，我就住在家里，我就近照顾，我要照顾我爹娘。你讲不要友好啦，真的不要想那么多啦，因为你们是一个全新的家庭，你原本的家庭跟女方的家庭，女方都已经嫁过来，你为什么还要她一定要住在你家，然后一定要去照顾你的爸妈？哦，就是除非啦，就是当然每一个人的家庭，每一个人的观念都不一样。我的意思是，最好的，如果你没有办法搬出去，你起码你也要挺一下。你们夫妻一定要有共识，而不是呢一昧的只听长辈的话。我知道，我听过很多的，我周遭有很多的朋友是这样的例子，就是呢，儿子都比较听妈妈的话，然后呢，觉得说啊，反正妈妈说了就是对的哦，就是算妈宝啦。然后久了呢，其实对于夫妻两个就越走越来越没有共识，因为儿子都只听妈妈的，听不。然后对于媳妇的，两个人要一起教育这个小孩，就会有一点分歧。啊，你有分歧，你就会吵架。你有吵架呢，你婚姻就不美满。所以我觉得林太太之前在扭蛋系列讲了一句经典台词，我觉得是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他就说，没有快乐的老婆，你就没有快乐的婚姻，快乐的人生。但是呢，我讲的是一个实在话，先别管说是不是快乐的老婆，我觉得两个人都要快乐。那你两个人要快乐，你就必须要沟通，你一定要有共识。或许你可能在后天的条件会有一些长辈，你可能住在跟你公婆住在一起，跟你爸妈住在一起，然后长辈会给你很多的指导，下很多指导棋，给你很多的意见。不过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我们是一个大人，我们有手有脚干，我们又不是一辈子在喝奶，一辈子在那边，要不要喝奶？要，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都已经那么大，都已经出社会赚钱了，都已经有手有脚了，都已经生小孩了，很多事情要有自己的主见。好，不要一昧的只是长辈。我跟你讲，没有人是对的，也没有人是错的。所以长辈教你的东西呢，也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我这一直觉得都是这样子。所以在我们这个家庭呢，我的成长环境就是这么的自由。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讲，我们只要找对理由都可以讲， 都可以沟通，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点，而不是呢一昧的只是听话或者是服从。我觉得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啦。那我跟林太太一直都是这样子，我们的成长环境就是这样，所以对于我们在教育小孩，我们会给很多的自由度，而不是一直限制。我记得呢，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从小到大听到的都是不要、不行、不准。好，就是所有的大人的教法都是这样子，就是告诉小孩说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你不准这样子。然后久了呢，小孩其实就会被限制的非常非常多，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发挥。或许他可能是一个想，因为小朋友最大的是超能力是什么？就是想象力。他好不容易正在发挥他想象他的超能力的时候呢，你就限制了他的成长，在很多时候就会变成绑手绑脚，或者是长大变得木讷，或者是变得不善言辞，这很多东西都是家长教育出来的。那我不会让我小孩发生这种事情，我可以训练他的口才，因为我自己后天才训练自己的口才，但是我希望在他成长过程中呢，他可以自在的讲话。好，当然在合理范围内，他不能一天到晚搞扯干胶嘛。好，所以呢，我会让他自在的去发挥他想做的事情、想说的事情。在这个民主的国家，我们就是这么自由。所以我希望小孩呢，他可以跟我们一样，很自由、很自在的去发表他想要说的、他看到的、他，我们不会限制他说你不要、你不能、你不准。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当你希望一个小孩成长，但是你又处处限制他，你觉得他就是他会长得成为你想要的样子，但是他或许就不想要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很多的上一辈的都是这样子。希望呢，你可以大家嘴巴里面都讲希望你可以更好，但是呢，说白一点，就是呢，就是一个自私啦。哦，就是希望呢，这当然也是大部分都是关心啦，就是说我不想你走偏，我不想要你怎样怎么样。但是说真的，你这一路跌跌撞撞，你不受伤，你怎么会成长？那很多人会因为过度保护，不让小孩受伤，就会变成说小孩呢，唔知阿疼啊，这上面代志拢戆戆，哎，啊，通常呢，这种呢就很危险，可能一次就死了。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在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不要把小孩或者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呢抓得那么紧，适时的放开。其实，退一步去看自己。我很常这样子啦，就是有的时候呢，当我在一个因为当局者迷嘛，当我有的时候面对一些困惑的时候，我会把自己抽离，我就想象说，我就现在灵魂飞到另外一边，我去看待我这一个人，然后我面对的事情，我就会变成一个第三者，我很客观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我简单这样讲好了，我们人是一个沟通的生物，我们今天这一集讲了非常多次这一句话，但是呢，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长大到现在，你最常沟通的人是谁？就是你自己。说真的，我们或许有的人呢，就是我没有啊，我每天都跟我妈妈讲话，我每天都跟我老婆讲话，我每天都跟谁讲话？我跟我哥哥妹妹、弟弟妹妹讲话。所以呢，他说其实没有。我们很多时候呢，就算你遇到问题，你还是会问自己，就是你的潜意识，你还是会在跟自己沟通。所以我会觉得说，尽量让自己呢保持到一个客观，然后呢你尽量跟自己多沟通，真的你会得到更多哦，而不是呢就是把自己封锁住，不要把你的什么东西都抓得那么紧。那你当你自己松开以后呢，你去面对这个世界，你会发现真的没有那么太多的必要哦，也没有太多的绝对哦。那生活呢，你就会觉得有一点海阔天空，呼吸有一点舒畅。好，这个就是我觉得目前我的心态是这样啊，跟你们分享一下。好啦，那今天就跟各位稍微聊到这边就好了。我不知道要不要吃饭啊，大家再见，晚安，拜拜。